约书亚记第五章哈，那第五章这边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已经过了约旦河了哈，过了约旦河，那过了约旦河之后，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吉甲，啊吉甲，那在这个地方呢，神让他们做一件事情哈，其实在吉甲这个地方，他们总共有三件大事情发生哈，第一件就是他们在那边行割礼啊，行割礼，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在那边守逾越节。第三件事情呢就是玛拿止住了啊，那第一件事情就是行割礼啊，行割礼啊，我们之前在创世纪的时候有提到什么叫做行割礼，行割礼就是把那个男子的那个啊生殖器官那个包皮把它割掉啊，那这个都是他们在小孩子出生的时候呢第八天的时候呢要行割礼，那行割礼要做一个记号，因为神用这个记号啊跟这个亚伯拉罕立这个约，他说跟亚伯拉罕，他当初跟亚伯拉罕说，凡是你的后裔那个生下来之后都要行割礼，做一个记号，那这个记号呢就是神跟他们立约的记号，神就是说这样子的话他们的后裔呢就成为神的百姓，同时神也借着这样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说这个凡是亚伯拉罕的家里面出生的男丁都一律要行割礼。那圣经里面这边有讲到，就是说甚至于当以色列人后来下到埃及去的时候，几百年当中呢他们也继续都是行割礼的，所以他们就跟外族人就这样分开来的。以色列人称那些外邦人就是非以色列人称为未受割礼的。所以这个是都很有藐视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不是神的选民，不是神的百姓。那但是呢这边有讲到，就是说当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之后呢，他们在旷野当中要行走的那40年在那40年当中所出生的这个孩子呢都没有给他们行割礼。为什么呢？不知道，可能是
不方便。
可能是不方便，因为在外面这个
旷野
流荡至少你在行割礼的话要在这个怎么样，这个是要很卫生的地方就是要有水啦什么，这个你都要把这个器具都要清理得非常的卫生干净才可以行割礼，要不然的话会感染，对不对？那在这里呢神就吩咐约书亚说，你要制造这个火石刀火石刀火石刀就是一种火石做的刀了等一下看那个 PowerPoint 里面会有看到那个火石刀长什么样子，就是那个火石刀，就是一般的刀子我们都是用金属做的，但是这个火石刀呢是用这个叫做火石就是
flint
就是碎石，就是他们叫做什么，用石头击打会发出火花然后就是这样子火花，然后可以点火的所以打火机啊什么之类他们就是中间有那个火石可以互相敲打会发出火来的。那这种石头呢他们就是碎片的话是很尖锐的，所以他们可以做成刀子来那用这个做成刀子呢就可以给他们行割礼。OK, 那这个是他们进迦南之后神要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非常有代表性的含义因为这个我们有讲到说迦南地就是代表基督里面所有的丰富那我们现在从旷野现在进到迦南美地了，我们过了那个约旦河了，过了约旦河就象征说我们这过去的这个旧人已经埋葬了，已经死了，那进到现在这个基督的丰富里面，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所以这里面他们这个每一件所做的事情，特别第一件做的事情都有很深的属灵的含义那行割礼也是一样那在新约里面行割礼呢是有一个特别的意思的好，我们就把这个 PowerPoint 打开来那我们看到这个中间这个是约旦河已经干掉了已经干掉了，红色的箭头呢他们从石亭到了约旦河边，那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说他们祭司的脚一踏进河水，河就干了，一直干到退到亚当城那个地方就讲到说我们这个肉体的势力呢，从亚当所流传下来这个肉体的势力呢当神的同在一来到约柜一下到这个约旦河当中呢，这个肉体的势力都退却了都崩溃了，然后接下来以色列百姓就过了这个干地 那一直到左边啊，到了一个地方叫吉甲啊，吉甲。好，那他们就在吉甲那个地方安营，这是他们到了约旦河西啊的第一站。他们一过去之后，河水就淹回来了啊，淹回来一直到沿海啊。好，那吉甲这个地方后来就成为约书亚征服这个迦南的这个大本营啊，他的总部。他们每次四处去攻打敌人之后，到最后他们总是回到吉甲这个地方来啊，回到吉甲这个地方。那吉甲的意思是滚的意思啊，滚的意思。等一下我们讲到他说为什么叫滚呢啊。好，在吉甲这个地方你看到这个照片了啊，这照片右边那块平地啊，就是吉甲啊，那左边这个山啊，这个是他四周围的山啊，那吉甲是在平地的地方啊，所以他们几百万人在那边安营啊。那在吉甲他们做了三件事情，刚才说了啊，第一个是行割礼，第二个是守逾越节，第三个呢是玛拿指数，他们开始吃那个当地的这个出产啊。那这三件事情是有连带的关系的啊，因为一个人如果不守割礼的话啊，不能守逾越节的啊。所以当初神在埃及赐下这个逾越节啊，这个规定的时候，他说凡是啊要守这个逾越节的，一定要先行过割礼。我讲说是男的，女的那不是啊。男的一定要行过割礼才可以守逾越节，所以他们在守逾越节之前，他们在吉甲这个地方先受割礼啊。那另外呢，守完逾越节之后，他们接下来有一个礼拜的叫做除酵节啊，除酵节。那除酵节的话，他们需要吃那个无酵饼，对不对？那个无酵饼的话是用什么做的？用麦子做的啊。所以在旷野里面，他们也没有办法守这个除酵节，因为在旷野里面没有麦子，他们在旷野里面都是吃玛拿的啊。所以到了这个地方呢，迦南地他们这时候开始吃土产了，所以他们也可以守除酵节了。所以这三件事情其实都有相连带的关系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页啊，就讲到割礼啊。刚刚说到啊，这是神跟亚伯拉罕跟他后裔立约的一个记号啊，耶和华要做他们的神，迦南地呢是做他们永远的产业啊。那男孩子生下来第八天要行割礼。我们在创世纪的时候有提到啊，这个为什么第八天啊？好，那个下面这个两个是火石刀啊，火石刀，这个所以它你看到它这个不是金属的，是这个石头做的啊。哎，这个倒是一个，我想倒是想到有一个优点，就是至少不会有破伤风，对不对啊？如果金属的话，那个生锈了，小心要有破伤风啊。那 OK， 火石刀，那为什么是第八天呢？啊，第八天我们以前讲过啊，哎，很奇妙的一点就是从科学上哈有一样这样的这个。研究发现哈，这婴儿出生之后第八天哈，他这个血液里面这个血凝素的浓度呢是达到最高点啊。血凝素就是在血小板里面，血小板一破裂之后就会释放出这个血凝素，让这个啊血液很快的能够凝结啊，所以伤口呢可以好的最快啊。所以在第八天行割礼哈是最安全的一天啊。他们一出生下来的时候，那个血凝素他们说是先往下降，好，到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是降到最低，然后接下来慢慢升高，到第八天到最高点，然后再回到正常，好，所以这个第八天这个是神规定的，很奇妙啊，在科学上有它的根据啊，那在属灵上也有它的含义啊，为什么要是第八天呢？因为八是代表复活的意思，八为什么代表复活呢？大家知道吗？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八是代表复活？
那因为是七是完全的数，那么七是那个就是那个耶稣第八天复活嘛。
哎，对对对对，没错，就是这一点。哎，那个Paul说的非常好，那个主耶稣是第八天复活，就是一周里面的头一天，就是礼拜天啊，礼拜天复活的啊，因为一周的第一天是礼拜天，那八就是第八天，七日的第一日，所以这个八就代表复活。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因为他们现在不是过了约旦河了吗？过了约旦河就是讲到说他们现在是一个新造的人啊。那新造的人呢，也是一个复活的一个新人。复活的一个新人呢，就必须要割除掉肉体的情欲。因为割礼就是把肉体的情欲割除掉。所以在新约里面啊，我们看到下一页啊，新约里面他特别说啊，真的割礼是在内心的啊，那犹太人他们都以自己是神的选民为荣啊。 所以他们说，哎，他们有收割礼啊，这个是神的百姓啊啊，因此他们就保证是得救的哈、啊。但是主耶稣说他们这个都是只是守啊外面的这个仪文啊。保罗也说了啊，他说真的割礼是在内心啊，不是外面的。那新约里面就把这个割礼的意义啊讲出来了，他真正的意义就是要割除哈。啊我们这个旧人就是个肉体的这个情欲跟喜好，我们到了这个迦南地之后，我们就成了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的口味我们的喜好都要改变了，以前旧的那些不好的那些情欲跟喜好都要割除掉，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一上岸一到吉甲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行割礼。其实这个时候他们要行割礼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对不对？因为前面就面临仇敌了以前这个雅各的儿子利未跟西缅啊，为了要报仇啊，他妹妹底拿不是被这个强暴啊，然后后来他们就用诡诈的话去跟就是那个事件的那个地方的人说，好啊，如果这个事件想要娶我的妹妹的话呢，一个条件就是你们全整个城市的人呢都要受割礼。这样的话呢我们才答应把妹妹给你，我们才答应住下来要不然的话我就带着我们的妹妹走了那个事件呢为了要得到这个女孩子，就劝了那个全城市的人呢大家都行割礼啦这样的话以色列人就可以跟他们住在一起，以后以色列的这些财富呢都归给他们了结果后来他们就同意了，所以全城的老百姓男的呢都受割礼。就到第三天他说正疼痛的时候所以受完割礼的时候前面有几天的时间是非常危险的，那个时候他们这个伤口还没有愈合这个很危险，这时候根本是走路都是很困难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趁人不备那个谁西缅跟利未就趁人不备，第三天就突然杀进去把全城人全都杀光了你看两个人把一个城市的人都杀光，所以可见你这个城市的人如果说是受割礼的话是非常容易受到这个敌人这个攻击的，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但好在这个敌人一定是不知道的那所以他们就在那边行完割礼，就神就保守他们了，因为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现在是一个他们是新造的人了这边有讲到就是说新约里面割礼就是割除这个肉体旧人的情欲跟喜好，那时候耶和华就对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个地方名叫吉甲，吉甲就是滚的意思，直到今日这是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九节这里的一句话为什么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这个行割礼跟这个埃及的羞辱有什么关系呢我看过一个这个一个解说了有人说因为呢以色列人的时候出埃及了出埃及之后结果后来因为犯了罪了，这个神就没有让他们马上进入迦南地，在旷野漂流40年结果呢因此这个埃及人呢就嘲笑他们说哎呀你们这个没有办法，上帝把你们带出来你们却没办法你们带入这个迦南地你们实在是这个很可笑就羞辱他们那现在呢神把他们终于带进去了，所以神就是把这个埃及的羞辱从他们身上滚去了，这是一种解释因为那时候摩西为以色列人代祷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他们以色列人拜金牛犊了，在旷野地方拜金牛犊，那神本来就要击杀那些以色列人，但是摩西呢就为以色列人求情说神如果你把他们击杀的话呢，人家就会嘲笑说你没办法把他们带进迦南地，所以因此就把他们击杀了，那所以求神饶恕他们，然后后来神就听了摩西的祷告没有击杀他们，所以有人认为就说这个埃及的羞辱呢就是以色列人没有办法进迦南地这个羞辱，但现在终于进去了这个羞辱就挪去了这是一种讲法，但是我感觉他这里面埃及的羞辱是特别是讲到说是这个肉体的情欲你看这个 PowerPoint 这个割除呢就是滚去滚去， 肉体的情欲呢，肉体的旧人的情欲跟喜好呢，就是埃及的羞辱。神把这个羞辱哈，从他们身上割除掉了。为什么这个是旧人的这个情欲跟喜好呢？是叫做埃及的羞辱啊。我们看下一页哈，我们记得那时候他们在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当中哈，他们吃那个玛拉啊，玛拉非常清淡啊，吃到后来吃到没意思了啊，所以他们就说啊，谁给我们肉吃呢啊？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可以吃鱼啊，这个是开玩笑了。那以前做奴隶，哪这么好啊？然后他说，也记得那时候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跟蒜啊。但是现在呢，除了这个玛拉哈啊，这个味道清淡，没有别的东西，所以他们在那边渴望哈、啊，回去吃埃及的那些东西啊，那些东西哈、啊，你看这些口味都葱蒜啊，韭菜都是口味蛮重的。他们就是渴望在埃及的那些享受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肉体，我们这个旧人哈、啊，我们过去的一些喜好跟情欲。那这些东西呢，在当时我们看是很享受的，但是等到这个这些东西在神的眼中呢，却是羞耻。等到有一天我们这些人哈、啊，被神更新了，被神拯救了。你这时候再回去看你过去哈，还没有得救前的许多的一些喜好哈，你会觉得说，哎呀，那个东西实在是羞耻，啊，我以前怎么会那么喜欢那些啊，污秽的东西哈，不圣洁的东西啊，那些属世的东西、世俗的东西，那个东西在神的眼中就是叫做埃及的羞辱。但是借着这个行这个割礼之后，神把他们这些对着这个世界上的那些厌乐的那些贪求哈。就一刀就把它割除掉了，所以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啊！神在他们里面做了一个割礼啊，其实他们在外面啊，在外面给他们叫他们外面行一个割礼。其实今天我们信主之后呢，神在我们的里面呢，做一件特别的事情，就是把我们里面的那种不属神的那些喜好都要割除掉。所以在下一页我们看到说，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啊，
你们在他。也就是在基督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
啊，这个就是新约里面啊对割礼的这个啊
定义。
哎，这是新约里面他把这个割礼真实的含义讲出来了。啊，就是说今天我们所受的不是人手所行的外面的割礼，乃是里面的割礼。啊，在我们里面的割礼。那这个割礼呢，是让我们脱去肉体的情欲啊。这边也讲了，你看这个经文也是，它也是很特别啊，很奇妙。他说，我们是在什么地方受割礼的呢？他说，是在基督的里面受割礼。我们说知道迦南美地就是预表基督啦啊，所以他们是进到迦南美地之后呢，才开始受割礼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在基督的里面受被脱去这个肉体的情欲。好，那所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吗？啊，我们都要受这个受割礼，我们的心要受割礼，我们的耳朵要受割礼，我们的眼睛要受割礼，我们的口要受割礼。啊，过去老是喜欢这个说三道四啊，这个东家长西家短，这个我们的嘴呢没有受割礼，但是呢，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口要受割礼，哎，只讲主要我们讲的话，这个不是从主来的那些污秽的话，就从此都不讲了。我们的心思意念要受割礼，不是神所喜悦的，我们不再去想他的啊，不是神所喜悦的东西，我们不再去看他的，眼睛要受割礼。所以那个时候，斯提凡哈，斯提凡是第一个
殉道，
第一个殉道的这个主的门徒哈，他是一个教会的一个执事哈。那时候他就在殉道之前，他就讲了一番话哈。其中他有一句就是说指责这些以色列百姓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那些犹太人，他说你们这些心跟耳没有受割礼的，就是他们这些人对于神的话没有，就是没有开启，耳朵是塞住的，所以耳朵没有受割礼，心呢也没有开启，所以他心也没有受割礼。今天我们的心跟耳都要受割礼，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受过割礼之后，我们向着神就才是敞开的，才是敞开的，耳朵听得见神的话， 心可以体会神的旨意，然后我们的眼我们的口都能够被神来使用。好了，那下一个问题就来了，这个讲得很抽象，我们在基督里面受的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是基督是我们脱去肉体的情欲的割礼。好，那这个外面行割礼我们知道这个借一个手术就可以做完了，但是里面要行割礼要怎么样做呢？怎么样被受这个割礼？所以这个问题就是 how 在圣经里面说我们怎么样受割礼，它只有两个方法，两个途径。第一个是靠着圣灵，第二个是借由十字架。哎呀，这个越说越抽象了，怎么样靠着圣灵，怎么样借由十字架。下一页我看到圣经里面说要靠着圣灵，有一节圣经，那个就会帮我们读，罗马书八章十三节，
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
我们这个身体的恶行就是这个肉体了，这个需要被致死，这个就是意思说这个肉体需要被割除了。那怎么样割除呢？他说要靠着圣灵，靠着圣灵。今天我们没办法给自己行割礼，但是要靠着就是神在我们里面给我们行割礼啦。那怎么样让圣灵给我们在我们里面行割礼呢？简单的讲就是下面就是要常常亲近主，与主交通，我们要顺服圣灵的感动。我们常常来靠近神，来等候神，跟主祷告，来呼求神。这个时候呢，这个神就会在我们里面做工，改变我们这个人的喜好跟脾气。如果我们这个人从来不来亲近神的话，神没办法在我们里面行割礼的。所以这个跟神亲近，这个就是让圣灵做工。然后呢，读了神的话，让神在我们里面，主啊，我就为了这句话我来祷告主，我们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啊。读到这句话比方说了，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那我们就说跟主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看好自己的口舌，只讲你要我讲的话，你这样跟神祷告，跟神祷告，神就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还有比方说海涛这个过去在中国那、这个长期下来爱抽烟，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胜过这个烟瘾呢？要靠着圣灵，主啊，你圣灵的大能在我里面，要致死我这个身体的这个恶行，所以我们要常常来亲近主。那个泰利常常说，我们需要多学习过这个内在生活，过内在生活就是你常常花时间在神的面前亲近神，有时候是祷告，有时候是等候，就是安静，有时候是开口敬拜，扬声赞美神，这都是内在生活。这个内在生活就是说我们亲近神不是只是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时每刻我们心都是跟主紧紧相连的，常常想到他，主啊，这时候里面一个脾气要来了，主啊，里面这时候一个瘾又要上来了，你说主耶稣，你的宝血遮盖我，洁净我，主啊，你的十字架致死我的这个肉体啊。我们现在所以下一个我们讲到那个十字架讲到十字架，因为这两个其实需要一起讲的好，我先把这圣灵跟十字架讲完，就要做点补充这个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这边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所以这个肉体怎么死呢？是要靠着十字架，十字架才可以这个致死这个肉体所以这个在我们的生活的应用上是怎么样？第一个，它有两方面。第一个就是要相信宣告神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大能。我相信我已经与主同定十字架了，所以常常宣告，主啊，我已经与你一同定在十字架上面了。我相信，这要常常在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我已经死了，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在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常常这样宣告，说我相信我宣告说林清辉已经死了，现在对于这个世界上的这些引诱，已经完全死了，现在活在我里面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常常在那边相信宣告。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约书亚记第六章，我们就看到得胜的这个方法就是靠着这样一个宣告，这个很重要。那同时呢， 另外一个就是在主观上，我们要接受在生活上十字架的对付，这个就是借着十字架致死我们这个肉体啊。你有时候想说，这个为什么碰到这样的老板，碰到这样的同事，碰到这样的配偶，那这些呢是神给我们的一些十字架，为了要致死我们这个老旧这个旧人啊。我这个人如果没有被这些被这些人磨过的话呢，我老是就是一样还是那样的骄傲还是那样的天然。但是当一个人在那边得罪你的时候，这边冒犯你的时候，你要知道说，这个就是一个十字架的这个对付，要我把我这个肉体定死，要把我这个肉体呢完全的彻底的给它这个割除掉，所以这是神的一个工作。所以借着圣灵跟十字架呢，这是神坐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让我们这个旧人呢要一天一天被脱落。
那我给大家做一个例子讲一个例子，就是我曾经有一位很好的属灵同伴，我们两个人差不多是同时被圣灵充满那他有两个捆绑，我先讲第一个第一个，他家里很有钱，所以家里头到处都是零食有什么花生糖啦，有巧克力啦有饼干啦，各种各样的零食到处每个地方都有。那他就是因为常常看到常常接触，他就非常的爱吃，所以他很爱吃那些甜点那些零食，结果他的满脸就是痘子，满脸都是青春痘那他又非常的这个注意这个漂亮所以他就很痛苦这样子。他就祷告，他说，主啊，我为什么满脸的痘子？主耶稣说，因为你零食吃太多。他说，哎呀，主啊，我克制不了啊，从小就这样子啊，随时吃的，那我应该怎么办？结果主就跟他讲，他说，你下课以后，你通常都是回到家吃过饭再去聚会，那现在你可以从下课以后就直接先到教会，然后不需要吃晚饭，然后呢亲近我这个差不多要一个钟头因为这样子的话他就是要一个钟头以后教会才会开始聚会这样子。所以他就下课以后就先直接去教会，然后就是坐在那边刚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肚子好饿，然后又想吃饭又想吃零食那他就起来走一走就说，主耶稣啊，我要顺服你，我要顺服你，我要戒掉这个爱吃零食的瘾那然后再加上进食好，他就这样子，他如果有的时候坐不下去的时候，他就起来走一走，然后开口宣告这样。那结果这样子好一阵子以后，他就非常喜欢这一段时间，非常非常喜欢这段时间，因为主看到他顺服，主就会把他的同在很丰富的赐给他，所以他一下课巴不得赶快来到教会然后在那边跟主亲近有的时候唱一个爱的短歌那有的时候就跟主耶稣说，主耶稣我爱你，我真的喜欢你的同在，我好宝贵你好，结果到后来他对那个零食就越来越不吃了。那当他这个零食到后来几乎都不吃的时候，他脸上的痘子就消掉好多好多就变得比较好看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亲眼看到好，那第二个捆绑呢，其实是在第一个捆绑之前，就是他还没有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喜欢上一个男同学，但是那个男同学是根本不会信主的，就是家里拜拜的，就是说他不会信主的了你要跟他传福音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样子。可是他偏偏就非常喜欢这个男生，哎呀，他知道他自己知道神不喜欢他跟这个人做朋友，可是呢他又苦得不得了他说这是他第一个他心里头喜欢的男生，结果他就放不掉怎么办呢？他就在他是住宿舍了那有的时候就住宿舍，有的时候回家那个时候他说他半夜想那个男生想得不得了，很痛苦他就赶快起来到那个外面到那个花园里面就跪在地上大哭就大哭这样子他说，主啊，求你救我求你救我，不要让我的感情陷在这个网络的里面 哦，他就大哭这样子，常常半夜起来啊，就到院子里面这样子去呼求神，厉害的呼求神这样子啊。那结果好几次以后，最后一次他又是在那边大哭的时候啊，忽然圣灵就充满他，所以他被圣灵充满是借着这样子。哦，那个圣灵就这样充满他，然后他里面出现了一句话，叫做孺子可教，意思就是说这个小孩子很受教，可以好好的继续再教他啊。那从那以后啊，从那以后他就被圣灵充满这样子，那然后就开始去教会啊，去我们以前在台湾的那个教会啊去追求。那他后来碰到的第二个关啊，第二个征战就是关于这个爱吃零食啊。那这个是借着不吃晚饭，然后呢单单的去亲近神一个钟头啊，那也就克服了啊。所以 how 要怎么样的致死我们的肉体，第一我们要先了解我们的地位是主耶稣已经帮我们成就了啊，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那现在要真正的彰显出来在我们的身上，那就是什么，那就是真的你要花代价，要花时间啊去亲近神。如果你当初真的是坐不住啊，因为我们这个人就是这个肉体就是爱活动，他安静不下来的啊。你在那边坐的不讲话的话，那个思想就天马行空了啊。我曾经听过一个牧师，这个牧师非常的诚实啊。他的教会刚好是在我的女儿读那个复兴中学啊，私立复兴中学的那个附近。那他那个教会啊，这个牧师非常可爱，就是说他那个头发，他虽然年纪不小了，头发就往上梳啊，好像看起来很时尚的样子啊。哎，但是他这个教会啊，就是吸引很多的这个电影明星还有歌星去啊，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牧师非常的开放，而且那个教会非常的活泼啊，但是。很多歌星啊影星，连那个什么周杰伦啊也都去参加这个教会这样子。好，那我曾经亲耳听到他讲一句话，他说他每次一操练进食啊，没多久脑袋里面就是出现了排骨饭鸡腿饭啊，通通都跑出来了，然后还闻到那个香味。那就是这个进食的时候就是有这么大的引诱，这么大的试探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就起来走一走啊，你就一边走一边宣告，主耶稣，主耶稣，我的排骨饭，我的鸡腿饭已经钉死在你的十字架上了，他不能够再来这样子打搅我跟向你祷告，他不可以这样子过度的过分的来影响我亲近你。主耶稣，我要专心的亲近你，我要专心的享受你。主啊，你的圣灵致死我这个好像离不了这些东西的这个瘾，这个捆绑。主耶稣，求你致死啊！所以这个是需要付上一些代价，但是当你真正的这个闯过去了这个关啊，闯过去以后，你晓得那个后面的赏赐啊，那个后面的 reward 是何等何等的大，真的是太值得了啊！所以我们这些口腹之欲啊，什么排骨饭、鸡腿饭呢 那有的人又特别有他另外的爱好了哈、等等，我们不能够这样子被他捆绑啊！凡事我都可行，但是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是绝不受他的辖制。我们吃排骨饭吃鸡腿饭当然就是得到营养才会有力量干活儿。但是如果说我们会被他控制了就是这个东西影响到我们的祷告，影响到我们进食的操练，影响分心 distract, 分心让我们这个亲近主的时候被分心了，那这个就不行了，这个就不行了。那我们必须要起来做得胜者。这些东西可以吃，可以做，可以行。 但是呢，我们绝对不能够控制它，不能够被它控制，而是我们可以控制它啊。所以要过这个内在的生活，圣灵就更多的掌权在我们的身上。
嗯，所以关于这个就是说，他们受这个受割礼的这个含义啊。一进到迦南美地，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受割礼啊，受割礼。受割礼之后呢，他们就守逾越节啊，因为过去没有受割礼的时候，没办法守逾越节。现在一受完割礼，就可以守逾越节了，同时也吃了那地方的土产啊啊，现在就不再需要吃玛拿了，玛拿是给小 baby 吃了。他们现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了，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了。这个时候他们就吃那个迦南地的出产，迦南地的出产就那样的丰富啊。讲到基督里面各方面的丰富，但是呢，迦南地的出产跟玛拿有一个基本上的一个差别啊。玛拿就是你只要去捡就有了啊，你可以不劳而获啊，你所需要只把它捡起来而已啊。但是呢，迦南地的土产啊，那些出产以后变成是你自己需要去经营它，你需要去耕种，你需要去收成它，浇灌它，对。所以意思就是说哈，我们这个基督里面那些丰富，我们现在要开始哈，我们需要付代价去得着啊，就是我们当我们这个人生命长大之后哈，神所要给我们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会面对属灵的征战啊，属灵的征战，这时候你要从仇敌的手中把这些产业哈，把它夺回来啊。所以接下来他们就面临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的第一场征战，就是要面对耶利哥啊啊。这个约书亚现在准备啊要攻打耶利哥了。他要攻打耶利哥之前呢，他先去那边啊探看一下，他就跑到耶利哥城前面啊，他就举目观看啊。第十三节啊，第五章啊，诶，他说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刀，对面站立啊。那这时候看起来像是一个人啊，但是约书亚就过去他就问一句话啊，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要帮助我们敌人呢啊呀，因为他看这个人手里拿出来有刀，到底这个是敌是友，他就先过去，他就跟他问清楚啊。结果对方居然说啊，他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是很明显这个是谁啊，有人认为这个是主耶稣，那也有人认为说是这个是圣灵啊。Anyway, 反正他说了这个话之后啊，约书亚马上就知道说哦，这个人不是普通人，他就俯伏在地上下拜，他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啊。很奇怪的就是他居然对他说啊，把你的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很奇怪的这段对话哈，好了，第一个就是说，约书亚问他说，你到底是帮助我们的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结果呢，答案是以上皆非哈，也不是帮助你们的，也不是帮助你们的敌人，乃是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哈。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是在神这边的话，他应该就是说我是来帮助你们的啦，哈。可是不是，他说我不是帮助你们，乃是要来做元帅的。其实我们的观念里面常常都是这个样子啊。而且基督徒里面啊，十个人祷告里面大概有 9.9 个都是这样子。主啊，我现在要做一件什么事情，求你来帮助我。
祝福我。
求你来祝福我。主啊，我现在想要做一个什么生意啊，主啊，求你来祝福我。主啊，我现在想要去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我有一个什么计划，主啊，求你来祝福我这个计划，什么等等啊、哦，我们都很99% 都是这样的祷告，你来主啊，你来帮助我，主啊，你来祝福我，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去问说，这个计划是不是主要我做的，这个生意是不是主要我做的啊，这个前面这个方向到底是不是主要我这样做的？如果你问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才是问到这个关键点。如果说你现在所要做的这个计划不是神要你做的话，你这样祷告说神要求你帮助我，那个是祷告是白祷告的。啊，这个神来是要做元帅的，他不是要来做 做一个啊、怎么样，做一个仆役的。他不是说啊、你有个计划，好，我帮助你，我帮助你啊、哦。但是呢，神是要来制定这个计划的，他要来带领方向的。所以最要紧的是，我们要知道神你在我身上的计划是什么，你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这个你如果照着神的旨意去做，你才能够得胜，你才能够亨通。所以在这里神的那个元帅哦，像约书亚显现，他所启示的一点就是，现在我们进到一个新的领域了，这个领域是我们过去所不明白的。我们现在灵性里面现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了，我们旧人已经死了，现在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了。那我们就要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计划是什么，我们要照着神的旨意去征战，去得着这个基督里面所有的丰富，不是照着我自己的计划，照着我自己的想法。所以我需要把这个主权让出来。所以我们上回有这个看到三个图，大家记不记得哈、这个埃及旷野跟迦南地啊、那我们给大家看三个圈圈啊、在埃及地呢，就是说十字架在那个圈圈的外面，就是说我们这个圈圈是我们的生命啊、这个神还没有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旷野呢，就是十字架已经到了这个圈圈里面了，但是呢没有坐在这个宝座上，宝座上还是我这个人坐在宝座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属肉体的人啊、但是到了迦南地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啊，迦南地就是应该十字架坐在那个宝座上面啊，我们从宝座上下来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属灵的人。约书亚跟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在这里所有的这一部对话就是这样子。约书亚要从宝座上下来，然后呢神的元帅他要开始掌管这整个军队了。所以我们就把我们人生命当中的主权呢献给神了。神啊，你先来带领我们，带领我啊、你来掌管我的一生。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才能够看到第六章的下面这一段对话啊，就是第二节开始一直到后面这几节。因为耶和华小于约书亚说，看呐、我已经把耶利哥什么交在你的手中啊、这一句话很可能就是接着上面这个约书亚跟着这个元帅哈、说话这段对话继续往下讲的啊、因为中间就插进来第六章第一节耶利哥的城门怎么样，因为约书亚到耶利哥那边去看啊、所以他看到那个城门是关着的。接下来神就启示他了，神怎么样启示他，可能就借这个元帅告诉他得胜的秘诀在哪里啊、好，那所以他需要先把主权交出来啊、主权交出来。所以这个是我们所需要的啊、不是光是说主啊你帮助我啊、我现在要干什么了啊、主啊你来帮助我，你就是来给我背书啊、我要做了你就给我盖个印说 OK 啊、我这个祝福啊、不是这样子。我们要先根本一开始就要先求问神，主啊你到底是要我做什么啊、然后呢很奇怪的就是约书亚他就啊俯伏在地下拜了啊、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啊、他真的是很谦卑了，把这个主权献出来了。结果呢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就他所说的第一句话都是很奇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奇怪了，他为什么他一开口不讲别的啊，他要约书亚先把鞋子脱下来了。这句话跟之前大家有没有印象，在什么地方出现过啊？要把鞋子脱下来，因为所站的地方是圣的。大家有读过出埃及记吗？在场的人我看看啊，泰利好了，泰利也许
读过
好、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出现要把这个鞋子说要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有没有？
就是那个摩西，在荆棘中看到。
啊，对，没错，就是
荆棘被烧的。
对，他看到那个荆棘啊，被火焚烧，但是没有烧毁，所以他就很好奇，因为那时候摩西在旷野里面牧羊了啊，在旷野里面牧羊了40年了啊，然后他就要过去看那个大异象，结果原来神向他显现。那神就在荆棘里面对他说话，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他说你把你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 所以神那时候叫摩西第一件事情也是叫他先把鞋子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这两个地方都有同样的含义。第一个就是说神所在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神圣的了，神圣的。那我们穿着这个鞋子是表示上我们这个鞋子呢都沾满了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尘土跟污秽，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呢，我们需要把自己的这身上这个这污秽的鞋子脱下来，因为这个地方是圣洁。虽然你会说那个地方不是也都是土吗，但是那个地方土跟别的地方土不一样，那个地方是圣洁的，所以鞋子要脱下来，要除去身上的这个污秽，在神的面前。第二个为什么是鞋子，就讲到说我们的道路，我们的脚步。就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现在他有一件事情他要改了，他要除去，就是要放下自己的道路。从今以后呢，你要走神的道路了。过去你是穿着自己的鞋子走啊，你到处走片片，到处这个台语叫做啪啪走啊，那个你到处走啊，随便你。但是今天你遇到神了，神就让你把鞋子脱下来，你现在不要再走过去的道路了。现在要走新的道路了，你现在是一个新人，要走新路，神把心灵跟新的心放在你的里面了，所以一切都是新的，都更新了，所以你现在要走一条新的道路，不能走过去那个老路了，好，所以神就是要他把约书亚把这个鞋子脱下来，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一过这个一到这个基甲行完割礼，他们就是要把主权交给神了，主权交给神了。你不把主权交给神的话，你就没办法打胜仗，打胜仗。所以他现在到第六章一开始，耶和华就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然后你们要怎么样呢，就开始讲。这时候神就把这个得胜的这个策略启示给约书亚了。所以约书亚如果没有先来前面这一段的话，他听不到神的声音，他到时候他就是我们要去攻啦，主啊你祝福我们，这个到底能不能打胜仗，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问号。但是呢，他现在第一件事情，他先来求问神，把主权交给神，这个神来做这个耶和华军队的这个元帅，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策略。那这个策略呢，我们就来看这个 detail， 这个一天要绕一次那要吹角然后呢到第七天呢要绕七次也要吹角，吹角的时候呢角声拖长，那这个时候呢众百姓才可以大声呼喊，他说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好，我把刚才传给大家的那个 PowerPoint 大家把它打开来看一下第一幕约书亚就站在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前面他叫鞋子要脱下来那个脱鞋，所以要脱鞋，脱鞋就是要离弃自己的道路跟世俗的这个沾染分别为圣，要开始走主的道路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把主权交托给这个元帅了所以照下一页你看到照这个历史上的发生的事实来看他们是先在基甲对不对到了基甲那个地方行割礼，接下来呢就遇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下一幕呢就是攻打耶利哥所以这是三个顺序那他属灵的含义呢，第一个基甲就象征这个十字架就是对付我们的肉体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呢就是表征圣灵所以你看十字架会带进圣灵先经过十字架对付之后圣灵就充满我们在我们身上掌权所以你看到下面这个圆圈这时候就是神在我们里面掌权了那在下一步呢就进到属灵征战里面十字架是对付我们的肉体，属灵征战呢是对付邪灵空中掌权的这个恶魔所以这个是在我们的生命的历程里面一个必经的一个阶段，我们需要这个肉体要先被十字架对付过之后，我们才能够经历后面的这个属灵的征战那这当中就是圣灵要在我们 生命里面掌权好，再下一页好了，你看到这一大队了所以前面的就是带兵器的人然后接下来呢是七个吹角的祭司然后接下来是约柜， 最后面是后队，后面一堆人、哦、他后队他没有说是带着兵器，但是应该也是有兵器吧、哦、不然至少他拿着杖、哦、这个拿着木杖，这个也可以这个攻打敌人的、哦、但是好，这个是他们的顺序、哦、其实他们攻打倒是不在乎这个兵器啦，在乎神、哦、神他们一呼喊那个城墙都倒塌了。那这里面要做几件事情，第一个祭司要吹角，第二个百姓不可以说话，第三个要绕城七天，对不对、哦、这各有含义的、哦、我们刚刚讲到说祭司吹角呢就是宣告神的话，包括宣告神的得胜，包括神的宣告在我们个人身上了、哦、我们宣告神的得胜，宣告神的医治、哦、你有疾病就宣告神的医治，还有我们可以宣告神的应许、哦、这都是宣告神的话。百姓 不可以讲话呢，是说我们不可以说自己的话，不可以讲那些不信的话、负面的话、消极的话，这些都不可以讲、哦、不说自己的话，只说神的话，这个是得胜的秘诀。然后要绕城七天呢，就表示我们要持续的坚定的相信、哦有人就是行走祷告、哦、像那时候以前我们在台湾、哦、在一个新竹工研院、哦、我们那时候周末常常就几个弟兄姊妹们绕着那个、哦、我们在的办公室、哦、那 building、哦、在那边行走祷告，就像绕城一样、哦、我们绕城祷告宣告这个地方是属于神的，我们宣告这个地方、哦、的同事都要归向主，我们一面走一面祷告，这样绕城。那我们相信这个这样子祷告、哦、神在那个地方他就开始会有一些突破、哦，还有神在那个主耶稣也是用一个寡妇跟那个不义的官来祷教导我们说，我们祷告呢要持续、哦、要不间断，
坚定持续，
坚定持续下去、哦、到最后那不义的官就是为那寡妇伸冤了，对不对？所以这个绕城七天就是这样子、哦、你绕完一天哎，没有动静，绕第二天还是一样，绕第三天呢人家开始笑你这个是傻瓜了，第四天自己都觉得自己是笨蛋了、哦、第五天呢哎，到底这样子有没有效？但是呢不，你就照着神的话说，神就说你就绕行七天，七是完全、哦、就是一直绕下去、哦、绕下去。然后呢每天呢祭司要吹角，你看下一页、哦、这个羊角、哦、他们吹的就是个羊角、啊、那这羊角就是他们这个羊角要取下来，他们说泡在热水里面、哦、他们就可以把它拉成、哦、搓成这样的形状、哦、那上面的是山羊啦，下面这个是那种叫做羚羊吧、哦那个脚就比较长，但是他们可以做出来之后就可以吹、哦哦、吹。那所以刚才那个Joe也说这个脚呢是象征能力、哦、所以我们吹脚就在那边宣告神的能力、哦哦、宣告神的话。那我们可以宣告什么呢、哦、诗篇里面有很多可以宣告的、哦哦、来这个你看、哦、第一个我举了几个地方、举例子、哦哦、
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
我
的救主，我
的
神，
我的
磐石，我所
投
靠
的，
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
我
的脚，
是
我的高台。
哎，你可以这样宣告哦。还有呢，耶和华是我的
亮光，
是
我
的
拯
救，我
还
怕
谁
呢？
耶
和
华
是
我
性
命
的
保
障，
我
还
惧
谁
呢？
哦，好，
耶
和
华
是
我的力
量，
是我
的
诗
歌，
他也
成
了
我
的
拯
救。
哦，对，
耶和
华
是我
的
牧
者，
我必
不
至缺
乏。你在诗篇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耶和华是我的什么，他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是我的拯救，他是我的亮光，是我的宝藏，是我的高台，是我的盾牌，是我的救主，是我的磐石、哦、是我的神、哦、所以在这个地方你都可以宣告，常常在那边宣告，你越宣告你里面那个信心就越坚定，你越宣告你里面那些仇敌都会四散。所以我们要宣告神的得胜，
Amen、
哦、还有宣告神的医治、哦啊、圣经里面有什么方面讲到神的医治呢？他说他赦免你一切的
罪
孽，
医
治你
的
一
切
疾
病，
还有因他
受
的
刑
罚我
们
得
平
安，
因
他
受
的鞭
伤
我
们
得
医
治。所以可以常常宣告主，因你受的刑罚我得平安，主啊因你受的鞭伤我得到医治。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哦、还有神还给我们应许，让我们可以胜过仇敌。他说我
已经
给
你
们
权
柄，可
以践
踏
蛇
和
蝎
子，
又
胜
过仇
敌
一
切
的
能
力，
断
没
有
什
么
能害你们。
所以一直宣告主，谢谢你赐给我们权柄可以践踏蛇跟蝎子， 主啊，我奉你的名践踏蛇跟蝎子。
阿们。
主啊，我奉你的名要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
阿们。
好，主啊，我宣告没有什么可以害我们的。
阿们。
这要宣告，好，你越宣告，这个你里面那个属灵的权柄，哎，越积蓄起来，哈、哦。
嗯。
还有这段也很好，好来，你看，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常常宣告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好，成功失败，好，这高昂低沉，好，各样的事情，没有什么可以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的。好，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我们得胜有余。
好，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常常宣告，所以我们就在吹角，天天在那边吹角，吹角，那耶利哥的城墙就会倒塌。
阿们。
所以你不要看到前面的敌人，前面的困难障碍有多大。我们一直想说海涛希望能够回到温哥华来，找一份工作，全家团圆。好，这看起来好像很困难，对不对？这是一座耶利哥的城墙，但是我们常常吹角，说啊，这里没有难成的事。
阿们。
说啊，你是耶和华以勒。
阿们。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是的。
常常宣告。在一切的事上，我们可以得胜有余，所以我们就是要吹角，耶利哥城就可以倒塌。圣经里面说我们宣告是很重要的，因为怎么样，我们怎么样胜过仇敌呢？在下一个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他说，
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
所以胜过魔鬼有三个条件，好，三个东西，羔羊的血，自己所见证的道，他呢不怕死，对不对？所以自己所见证的道是很要紧，就是说这道是你所见证的，是你口里面所宣告出来的。见证就是你要讲出来啊，这个神的话你要讲出来之后，那仇敌就会逃跑。所以我们要宣告神的话，这是得胜的一个秘诀。还有呢，另外在以弗所书六章那边，这边有讲到，我就不念了，讲到这个属灵的征战
的、
他说我们现在是面对仇敌，我们要进入一个属灵的征战、怎么样能够胜过仇敌呢？我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下一页我们看到全副的军装是什么、我们那时候看过，但是其中有一个是武器，就是攻击的武器，就是圣灵的宝剑、他说就是神的道，神的道就是因为 The Word of God、神的话，神的话是用来攻击的，攻击这个仇敌的最有效的武器，所以我们要宣告神的话、所以这个下一页这边我们看到这个全部的军装了、这个之前我们看过，一切都是防卫的、但是呢攻击的就是神的道、神的道，所以我们要宣告，所以他们吹角就是这个意思、要吹角，天天吹角、好，那你看到下面这一页，这个他们前面是那些
拿兵器的、
接下来是祭司吹角，对不对、
后
面就是约柜，然后呢他们到最后一天他们就绕行七次，然后祭司吹角，角声拉长的时候呢他们就呼喊，呼喊之后你会看到那个城墙就塌陷了、然后呢考古学家他发现、你看下来那个耶利哥城墙倒塌的时候是往外倒塌的，不像是一般、围城的时候呢城墙是因为这个从外面往里面撞击，所以往里面倒塌，也很奇怪，耶利哥城墙不是往里面倒塌的，甚至是往外倒塌的、所以有人说是不是可能是那时候就发生大地震、有可能啊，但是这个地震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以色列百姓照着神的吩咐去做，最后一呼喊的时候神就把这个地震、带来了，然后呢这个让这个城墙都倒塌了，而且这个倒塌的结果、是往外倒的、你看那个下一页、这个是他们这个考古学的发现、这有好多的是铜器时代早期还有中期、他们就看到，然后他们就知道说，那时候有城墙、我们上回有看到，就是说耶利哥有两道城墙的、很坚固的，中间这个还有很陡的一个坡、35度的陡坡、所以以色列人要攻打是很困难的，那第一道城墙外面还有一个凹陷下去、是有一个这个壕沟、就像是护城河一样、所以他们要先爬上 那个地方，然后爬上那个第一道墙之后再爬上第二道墙，这非常困难的。那上面以逸待劳哈，他们呢弓箭射一下哈，这个以色列人那个死伤一定很惨重的哈。但是后来他们这个城墙一倒塌之后哈，你看到这个一倒塌，他们那个倒塌那些砖块呢，就把前面那个壕沟呢给它铺平了，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刚好可以从这个上面哈，这个往前直上就攻到城里面去了，好，所以你看到这个图是这样，然后呢，下面就下有一页就是这个废墟的这个截面图哈，你们刚刚看到的是比较简化的废墟那个截面图，然后看到这上面现在都已经它后来都一层一层哈被土这样子盖上去了。所以后来他们就往下挖挖挖挖挖到后来就发现这些一层一层的都不一样齁、哦。那红色的那个就是倒塌的砖块齁、哦。好，那再下来他们又发现一些很特别的齁、哦。他们就发现齁、哦、耶利哥城是先倒塌之后再被大火焚烧齁、哦。然后在这个城市里面呢，然后找不到任何金属的器具。可是却有大量齁、哦、这个陶器啊很多，还有呢大量被焚烧的这个谷物。哎，这很奇怪的。谷物一般说来齁，你说这个城被攻取之后呢，敌人都会把这东西拿走的，因为这是他们后来要攻打别的地方，他们很需要这些粮食，对不对？可是居然这个攻下耶利哥城的这些人呢，没有拿里面任何的这个吃的东西，没有，而且都被把他们烧掉了。哦、你看到这个箭头指的这就是这谷物了齁、哦。所以可见的时候耶利哥城被攻破的时候呢，城里面粮食非常充裕。好、哦、粮食非常充裕的表示几点啊。第一个，那个时候应该是收割的季节。一般人攻围城的时候，像埃及人来围攻这个迦南的城市的时候呢，他们都是会挑那种叫做什么时候，就是那个还没有收割以前。好、哦、快要收割还没收割以前。那个时候城里面的那种存粮是最少的时候，因为前一年的都已经吃快光了。好、哦，所以这个时候会来围城，但是这个时候可见他们已经收割过了哈、哦。这个时候来围城就是很特别的哈、哦。第二个，围城的时间已经很短，所以他们这东西还来不及吃就已经被打下来了。第三个，你看到以色列没有掠取这些食物，所以这个是跟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一模一样。圣经里面说哈、哦，这个城市里面所有的一切都要毁灭，不可以拿，这个不可以取那当灭之物啊、哦。他说第十七节了啊。哦，这个约书亚记六章十七节说，这城和其中所有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毁灭这个字啊，原文的意思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要奉献，就是完全奉献给神啊，完全奉献给神。那这个就是啊，这个神因为这个是第一座城，所以第一个是出手，第一个出手的，还有这个第一个收获的东西都要献给神。所以第一座打下来的城呢，里面所有的一切都要献给神，那所以就把他们都要除灭，一个都不留下来、哦、只有金属不能灭，所以他金属把它经过火、哦、把它洁净之后就献给神，所以他里面找不到任何的金属的东西。后来那个考古学家也把这些被毁灭的这些麦子啦什么东西、哦、拿去做分析做鉴定，发现诶真的他们被毁灭那个时候刚好就是那个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时间真的是没有错。那时候完了之后，约书亚就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上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上幼子。好、哦，那他所以他这时候那个约书亚就下了一个咒诅。啊，这时候咒诅在什么时候在应验的呢？是在那个
列王记上十六章34节，
列王记上十六章最后一节，
700年之后，
对，那是在亚哈在位的时候，我读一下34节，他说
亚哈是北方王，罪恶的王。
对，他说那时候说有伯利恒人希勒重修耶利哥城，他说立根基的时候他就上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上了幼子希哥，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所以这个咒诅真的是有力量、哦、那为什么约书亚要咒诅这个重修耶利哥城的人呢？那个就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那个？
因为耶利哥啊，它就是一个坚固的营垒，是对抗神的。 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米甸的那些女人呢、就是撒旦的工具来引诱以色列人犯奸淫，不只是肉体的奸淫，而且是属灵的奸淫，拜这些米甸人所拜的假神啊，所以一定要除恶务尽，不可给撒旦留任何的地步，不然的话他还是会再反扑回来。所以同样的，这个耶利哥城整个这座城是跟神为敌的，那么既然已经把它摧毁了，不可以再重建。我讲一个故事啊，有一个弟兄，他是哎呀这喝酒啊，这越喝越多啊，越喝越多那个肝就被破坏了。他的太太真的是一想到这件事情就愁眉苦脸啊，真的是很苦这样子。那后来呢他就请求牧师帮忙，所以牧师就发动了一个小组啊，就是说大家都来这个为这个先生祷告这样子。那先生自己也愿意下决心，所以这样子里外配合啊，所以他终于把这个酒戒掉了。哇，大家高兴得不得了，他的家也是开始灵命大幅的成长。结果到了很多年以后啊，那有一个弟兄他的家里开一个 party 啊，大概是感恩聚会，那也邀请这个弟兄去参加啊。那他看到那个他们有摆那个啤酒啊，那他不喝，因为他整个戒掉了。结果那个哎呀，结果这个主人呢、就说哎呀，我们就是稍微喝一点啊，表示这个高兴嘛啊，表示这个庆祝嘛哈、那他还是不要喝。结果这个主人就不知道怎么搞的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注意啊，撒旦，你看撒旦会利用一个主耶稣身边最大的弟子叫做彼得。当主耶稣提到他要去耶路撒冷受文士长老许多的羞辱和苦，而且最后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彼得马上说，哎呀主啊，这样的事情绝对不可以临到你身上。结果主耶稣不但不领情，反而回过头来骂他，撒旦退我后边去，因为你只会体贴人的意思，你不体贴神的意思。所以你看啊，那天那个主人他为了自己开一个 party， 他就是这样子勉强这个弟兄要喝，喝了一杯再喝一杯，完了，这七八年来，这个完全不喝酒的功力，一霎时间就破功了，他又被酒套牢了。所以绝对不可以安根基，更不可以再把它盖好了还安那个门扇，绝对不可。不可以给撒旦留任何的地步，这个地步在英文里面叫做 ground， 就是他一步的土地都不给他留，因为你如果给他留一点点的地步，他这个会扩大的，他会再回来要再来捆绑我们啊。所以今天这个立地基的时候长子死了，安门扇的时候幼子死了，我们真的要注意啊。
好 ，OK， 这个是那个告诉我们那个属灵征战得胜的秘诀啊，我们需要好好的来学习，我们这个人需要受割礼啊，然后呢把主权让出来给主啊，我们的人生的所有的规划都要来求问主，然后呢现在我们要宣告啊，宣告主的得胜，主的旨意在我们这个家里面，在我们个人身上要成就，我们愿意顺服主。虽然前面有什么样的大山，什么样有什么样的困难，神可以让耶利哥城倒塌， OK， 所以不管是大小的难处，个人的习性，一些老的这个什么嗜好，这些我们都奉主的名，我们说主啊，把这些我们都是把它钉在十字架上面，再强的这个再高大的耶利哥城在主的面前都要倒塌，
都会圣灵致死。
对，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要得着这块美地，这个就是我们的产业，你看到这个产业哈，
永远的产业，
对，是要他们一步一步的哈，去把他们打下来的哈，感谢主。